好，我们继续上课啊 那这几品啊，它内容呢就是比较平铺直述的，就是论主啊，论主它就是解释这个想啊、受啊，辩论比较少啊。它里面有一些虽然也有问答啊，但是它不像前面那个。一心啊，多心啊，那种辩论，它只是一个比较简短的问答，所以这种的说明上是还没有那么复杂啊。那所以我就慢慢给大家讲解吧啊 好，那再来我们继续看卷六的这个想论的课本是174页啊，第三个问。那这里提到说，汝言诸想取假法相啊，以何为相啊？你说这个想呢是取假法相，那到底是相是什么？他说有人以为呀，假法就是相啊，假法就是相，假法有五种，过去、未来、明智、相跟人啊，假法。他说：“世事不然，所以者何？所以者人是因五蕴而成，相无成因，故非假名。相无成因，就是相没有成就它的因所以它不是假名。这个只是论主这样子的一个回答。”所以呢，这个取假法相，假法为相，假法有五种，这五种其中的人，那这个人嘛，以五蕴而成，相无成因，故非假名。所以其中这两个，感觉上从这样子读下来的文脉看，人因五蕴而成，相无成因，故非假名。是不是只有这个相无成因而非假名？那这个人呢？人是不是假名？好像这个文意上不是很清楚我看太虚大师的说明太虚大师的说明，他这里只有提到破相即缘非假，这个是下一个问答，下一个问答，所以太虚大师也没有特别的多讲这个部分 好，改天我留意到的话，我再给大家补充这个地方。那下一个问答呢，是提到说今相意云何这个相啊。这个相，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缘即是相所缘就是相，所缘就是相所以他的论主他的回答呢，一直到最后都是这样，缘就是相，非假法，缘就是相不是假法。他这里举的例子蛮特殊的这个也叫做相大家看一下如说。狮子兽王就是狮子王立在河的此岸就是站在这边此岸，然后取彼岸的象，看到吗？他取彼岸的象，所以他有取象，他这里是取一个对岸的象，然后截流而渡就是那就走过去。这狮子王不怕这个河，因为他很雄伟嘛，那就截流而渡。若不相当，则还此岸。就是这里取向虽然是看到对岸，远远看过去好像很美但是等他走过去的时候，若不相当我的理解是，有可能是跟他所看到的这个影像呢有落差的话，就是不相当，就是不对称不相称，然后他就走回来。他就走回来又走回到此岸来，至死到死他就不舍，就是不离开此岸这样。所以 按照这样的譬喻来看的话，这个取向它就是自己看到的一个所缘，一个对象。那看到的跟你实际上走过去放在你眼前的那一个呢，是有差别的话，你还是退回到此岸这样。所以这个所缘就是相，就是它只是一个让你认知的一个相，但是实际上它跟事实是不是吻合，可能还是有待商榷这样的意思啊。所以经中以什么呢？树木等为相，或者是呢？你看哦，以树木等为相，或者是比丘视相啊，以怎么呢？衣等为相啊，穿什么衣啊？就是知道他是怎么样的比丘。世尊或者是世尊现如是相啊。第四呢，宰人因王使因宰人呢，就是那些屠宰的人，因为国王喜欢吃什么，那、啊、取他取什么相呢？国王所吃的相、啊、所以他这个取相就是这个啊，这宰人因王使故取所单相。国王所吃东西的香，所以你看他一直往下都是这样讲哦。明旦就是清晨嘛，哈，是日处相，所以他就是说相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的所缘这样。然后另外他第六呢，他说有三种相：色相、发相跟舍相。这三个从这里的文脉看是比较重要一点啊，比较有重要性，但是。他也没有详细的解，其中只有解第一个。他说：“世中即以色等为相，啊、哦，色发舍嘛，好、哦、三种，随念合法心系所缘，名为色相，色心嘛，在所缘当中，心系在所缘，心不散乱，不昏沉，不掉举，那这个就叫做色相，心系在所缘，所以叫色相。”那发相还有舍相他就比较没有解、啊、好呢，还有第七个，他说诸天要退堕时、啊、退堕 啊这个不是退步、哦、是退堕，他会有五种相现前，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五衰相现前，有没有？诸天要退堕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现五衰相。那这五法为相，故知不以假法为相，亦非行运所摄，也不是我们的行运所摄，行运就是善心所、恶心所那边嘛，哈。那他说不以假法为相，亦非行运所摄啊。所以我觉得《诚实论》有一些文脉真的是不是很好懂哦，它就是很简要啊，太简要了啊。那这五衰相呢比较简单，我有补充给大家啊，大家自己，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天人有五衰相，什么头上花围啦，衣上出汗啊，衣服干肮脏了啊，身体失去光明啊，不乐本座啊，这个就是五衰相、啊、那第八呢，他引的经文竟然是讲，你看舍利佛取富楼那样貌等的相，舍利佛呢取富楼那的相，什么相呢？他的相貌啊，高矮啊，这个慈祥啊等等，这一种相也叫相。又经中说眼见色不取相，所以还是有相，只是他不取而已。又法印经说，那这个法印经就比较有名了哈，杂含的八十经，比丘自见断色生等相，我未说世人得清净之见，自见断色等的相，断什么相呢？六境相、啊、色声香味触法嘛。所以他你看，比丘如果自己见这些断相的话，那他还没有得到自见清净，还没有得到解脱。由此可知，缘就是相，非假法。缘就是相，非假法。它是缘，但是它不是真实的。他说非假法，不是假的法，所以它是可以缘取的，就对了啊。 那这一部经，这个断相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看这样的翻译哦，真的是看不懂。我那时候也思维好久，为什么自见断色等的相，断相到底是什么？后来我去找了导师，导师有解释这一部经啊，《杂含八十经》这一部经。那它有三段经文啊，我不一一的讲了。第二段经文出现这一个，第二段经文啊，第二段经文出现这一个无相三昧，特别是无相三昧那边，它是三三昧嘛哈、啊，无相三昧这里，导师的空之探就有解释哈、啊。无相三昧是什么呢？在《杂含八十经》说。就是观色声香味等六种境的相断，看到吗？所以它是观什么呢？这种六境的相断，断除这六境相，这个叫做无相三昧。但是在婆沙论啊、瑜伽师地论啊，在论师的意见哦，这个无相三昧呢，是舍有情相，舍有情相。他们解释啦，论师的解释，这个断字啊，是舍有情相，就是杂含八十经。婆沙有解释法印经，瑜伽师地论也有啊，瑜伽师地论也有，所以他导师引的这个婆沙跟瑜伽师地论，就是在解释杂含八十经断这个字是什么。他说，导师说，论师的意见呢是舍断有情相。然依无相三昧的同意，导师说，如果依于无相三昧的同意来说，镜像不外乎就是六镜，就是 经本身所讲的啊，杂含经本身所讲的不外乎就是六种镜，六镜相断啊，也就是无相三昧啊，六镜相断就是于一切相不作意，这个一切相就是六镜，六镜的相不作意。不作意思维就是断的意思，不作意思维啊，那这个就是无相三昧。所以导师这样子的稍微白话的解释啊，让我们能够理解啊，比较能够让我们理解说这个断相是什么意思。其实它其实应该要把它倒过来的，就是六境相断会比较好理解。所以按照导师的解释呢，这一个论哦，大乘实论的论这个卷六这边，这个断呢应该要放到这边会比较好理解。就是比丘自见色等相啊，六境相断啊，就是观察他啊，不作意他这六境的相啊，这个就是无相三昧。好，那这个是我自己调过来的啦，原本的论是这样，断在这边，你看断在前面断在后面呢，理解差好远哦、啊、就是比较好理解啊，导师这样解啊。那你看继续导师解了这一个之后呢，结论说这样的三三昧呢还没有离慢之见起，也没有清净，明白？所以呢这个慢就是没有离慢之见，也没有清净。论师解释这个慢是增上慢、出我慢啊，就是修行者自以为能证、能修，觉得自己胜过别人的慢心啊，所以这个就是还是很维系的啦啊，还是还没有得到自见清净啊。那这个杂含八十经到第三段经文这边才是得到自见清净啊，才是得到自见清净啊，离慢自见清净，你们。第三段经文、啊、就是从因缘生灭而反观自心，破我所，这样、啊、反观自心，自己的心是从因缘生、啊、然后这样才能够呢通达空无我，离我慢，得自见清净、啊、所以自见清净是什么呢？就是无漏智，这样。所以导师的著作、哦、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读很多经跟论的、哦、大家如果有耐心的去找，其实有一些是找得到的、啊、所以、你诚实论这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像导师的这样子的一个参考，我觉得其实不是很好解啊。自见断色等相，我未说世人得清净、那所以这个为什么还没有得清净呢？主要是不是因为他有慢， 它有慢啊，之间微得清净，所以它这个是重点，是还有慢啊。此等缘即是相，非假法啊，所以它断六尽相，其实它也是相啊，不是假的啊。好，那这个是法印经。再来呢，就是第五个问答，这一品的第五个问答，想论的第五个问答。他说缘非是相，所缘不是相、啊、外人提问说为什么呢？无相三昧也有缘 啊缘六种相断 啊无所缘也是缘啊，感觉上是这样啦、啊、他说见色已不取相啊，见色已不取相，若缘是相，如果缘他是相，为什么说取色而不取相啊？见色已不取相，又说见色已不取相。那论主的回答这一段就比较好理解，他在问这里反而不是那么明显，但是论呢，论主本身的回答是蛮好理解的。他说相有两种，相有两种，一个是有过失的相，一个是无过失的相啊，有过失的相，无过失的相。那要遮止有过失的相而说见色不取相啊，你们，那他回答外人的这句话，见色不取相，遮止过失的相，所以叫做见色不取相啊。那无相者，无相三昧呢，缘亦有过啊，无相三昧缘也是会有过失的。啊，如果缘取的话也是会有过失啊。灭地中啊，在我们的尘世论后面啊，灭地中当广说啊，因为灭三心才是真正的无相啊，才是真正的无相。初入行者，看到吗？初学者非一切相尽是过失。他意思说如果是初学的人的话啊，不是所有的相呢都是有过失的，他还是需要取相。初学者了哈，他不是所有的相都是有过失的。如果取这个色相、法相、舍相啊，就是修禅定啊，上面讲的嘛哈，色念在心啊，这个就是色相啊。啊，那如果他取这三种相是没有过失的相，无过失的相。啊，包括无常想啊，那一些啊，都是没有过失的相啊，无常想或者是啊假想观那一种啊。又涅槃名为无法，故不应难啊。涅槃也是名为无法啊啊，所以不可以，不应该要难。如说若取法相，不能污染。假如取假名相才会生烦恼、啊、如果取法相的话它是不会染污的，不会生烦恼，但是取假名相才会生烦恼。就好像取冤亲等差别相、啊、轻重冤、啊、取这一种相，取这一种相的话就会生忧喜等，这个我们都知道咯、啊、就是、啊、亲的人、啊、取相的话就会生喜咯，怨的人就会生忧咯、啊、生这一些心，从此而生贪嗔等的过失、啊、这些烦恼就生起来了、啊、所以故知取假法相是名为想、啊、这个取假法相这种才是想、啊、那如果是修道而言的话，这种取相 啊佛陀所教的方法，这一种就没有过失的相啊。所以他谈想运呢，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的、啊、那接下来就是受相品了啊，就是受运了 啊受运好，我们来看这个受论啊，受运有一些很简单啊，有一些很简单，有一些是可以慢慢讲啊。那行受运呢就比较长一点，你看太虚大师的介绍啊，这个是想嘛，我们讲完了。受呢总共有六品啊，太虚大师这里的整理，受运有六品啊，受相品就是损恼就名为苦 啊，真意就名为乐，俱非又名为舍，三界皆苦，以为苦为乐，啊，以微小的苦，为乐，这样啊。然后还有行苦、坏苦，他没有苦苦，他没有苦苦的品啊，没有。没有苦苦，然后变三受，三受品，然后还有呢，问受品、五受品，那后面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啊，有五种受、五受根。那上面这个啊，上面这个，待会我们就慢慢讲啊。一品很蛮多的啊，所以我看也讲不到多少啊，今天。受论呢，好，我们回来看卷六啊。受论呢，它的受有哪三种？三种受：苦乐、不苦不乐受。OK， 这个简单啊哈。第二呢，就是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什么是不苦不乐？他说增益身心的啊，有增益身心的、滋养身心的，就是乐啊；损减身心的，就是苦啊。那跟上面两个相违的，就是不苦不乐啊。这个也好理解。那这三受呢，他说无决定相啊。外人问啊，这三受是没有决定相，为什么呢？啊，就好像一件事，或增益身心，或损减身心，或俱相违啊，就是他有可能同一件事，但是他三种受都有可能升起。那论主怎么回答呢？我们看论主回答，他说是缘不定，这个是你讲的这个问题是所缘不定，不是受不定，受还是决定的。所以这个是论主的，真是论主的主张，他说受是决定的，缘才是不决定，所缘才没有决定，但是受是决定的。他说就好像火啊，好有一把火，那或时生乐，或时生苦，或时生不苦不乐，从缘生受是决定的。看你的就是同样是火，但是你会生乐、生苦、生不苦不乐，那是因缘不同，或者是每个人的感觉不同。但是从缘生受，不管你是哪一种受，三种受哪一种受，但是从缘生受，这个是决定的。所以他说受是决定的啊，真是论主本身是说受是决定的。那至于你是哪一种受，那就因人而异。那即此一事以随时故，或为乐因，或为苦因，或为不苦不乐因，就是同样是一件事，那随时节因缘不同啊。你有的人呢就是乐的因，有的是苦的因，有的是不苦不乐的因啊。下面还有举例，还有讨论，继续哈。你看啊，以何时此缘为苦乐等因呢？啊，继续问啊，看到吗？啊，第四继续问上面的这个啊论主的答案。外人继续问他，其实不难理解。他说：“谁能遮苦于事实中，则生乐相。”啊，就是随着那个时节因缘啊，遮掉那个苦啊，遮除了那个苦，那个时候呢，就升起乐相。就好像人呐、啊，被寒冷啊所恼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冬天哈、啊，被寒冷所恼。那我们如果有暖气炉啊有热处的时候呢，就会升起乐相啊，去晒晒太阳啊，就会升起乐相这样。那我们如果是相反的，如果我们是在被热所恼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天气热的国家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泰国啊这种热的赤道的国家，这种热天气所恼的话，我们就会冷处生乐观乐想这样。就是它会遮止你目前的苦，那就会相对的会升起这个乐啊。但是升起乐苦不苦不乐，这个是不一定啊，随你的个人的因缘而定。但是会生受，哪一种受是不同，但是会生受这个是决定的，这个是论主的主张啊，不是三种受不定，是受是决定的。那你看接下去外人继续问说，那如果是热处啊，这个热啊， 就是太过的话，热出过蒸啊，就是太热啊，还能生苦啊，就是太热你就会变得很苦了，又另外一种苦啊，非复是热，那它也不是热啊，故知热受亦无，啊，热受也是没有的。那论主回答说，世俗名称啊，世俗的名相，所以有热受，它不是真实意。谁人喜乐处时，亦为争议啊。谁个人呢，啊，喜欢热处啊的感觉啊，而为争议。有的人呢，一点点热呢，他还可以接受。他也，比如说我们冬天，你一点点热呢，太阳晒一下，他还觉得可以，还很温暖。但是有一些人呢，一点点热他就觉得受不了了啊，受不了了。那个就没有所谓的争议了啊，或者是啊，论主第二个回答说，又遮先苦啊，遮止之前的苦，尔时在心中升起乐相。若离先苦乐处，则不为乐啊。如果已经离开了先前的苦，那你乐处呢就不能为乐，故知非实有啊。这个遮先苦就是之前的苦，比如说太冷，啊，太冷是一种苦嘛，遮止先苦。那你遇到热处的话呢，你就会生乐相，啊，离先苦嘛，所以乐处。如果离开先苦的话，就是你没有接触太冷的气候，那乐处呢就不会让你造成快乐。哦，所以你知道乐呢是非实有的，这个也好理解啦，这个也没有什么难啦，对不对？第六个问答呢，他说第六个问就比较长哦，对对对，第六个问就比较长。他说，汝言但有名相故有乐者，事事不然，但有名相故有乐者，事事不然。如佛经说，受有三种，而时无乐啊，没有乐，云何为三啊？云何说为三种受呢？又说色若定苦，如果色是决定是苦的话，众生于中不会生贪着啊。我们如果对于这些色法，如果说它是决定是苦的话，苦的性质，那众生不应该在它设法当中生贪着啊。第三，又说何等色中味，所谓因色而生喜乐啊？又说何等为色中味啊？什么是色中的味呢？贪着呢？因色而生喜乐啊。再来呢，第四呢，就是苦受生时乐，住时乐，坏时苦。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比如说啊，举办这个生日派对啊，很快乐啊，乐受啊，对不对啊？升起啊，就举party 开始的时候生时乐，住时乐啊，要散会的时候苦啦啊，这个是最平常的譬喻啦啊，就是我们每个众生都有的啦，离散的时候就苦。那苦受的话呢，就是生时苦，住时苦，坏时乐啊。如果我们有苦受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啊生病了，生时的时候苦，住的苦啊，如果病好了呢，就是快乐了啊。不苦不乐就是不苦，不知苦不知乐啊，不苦不乐是不知苦也不知乐。第五啊，他说乐受是福报，苦受是罪报，若时无乐受，善恶但有苦果，而实不然啊。如果没有实际的乐受的话，那善恶只有苦果，没有乐果啦啊。那实际上不可以这样说。第六呢，又欲界中亦有乐受，欲界中也有乐啊。如果实际上没有乐受的话，色无色界不应该有受啊，实际上也不可以。又说乐受中贪的烦恼会升起贪的烦恼，假如没有乐受 那贪何处始啊？贪烦恼从哪里升起呢？不可说苦受中生贪烦恼嘛，苦受当中生贪烦恼，故知时有乐受啊。那论主的回答说，若时有乐受，应说其相。如果时有乐受的话，那你要说乐的相，何者为乐？实际上乐相是不可说的，当知但有苦的差别啊，而名为乐，在苦的分别当中而名为乐啊。一切的世界啊，从地狱啊上至，从地狱一直到油顶啊，飞翔飞飞翔处，都是苦相，唯多苦所恼。那如果稍微苦少一点，就升起乐相啊。苦稍微少一点，就升起乐相，好像也很对哈、哦。嗯，如人热苦所恼啊，热苦所恼，天气太热啊，热苦所恼，冷处为乐，看到吗？你在冷气房里面就觉得很热。是故经中说，无所妨也啊，没有什么妨碍。所以感觉上啊，感觉上论主认为乐受也不是实有的啦啊，嗯。所以在那个福原亮远啊，待会福原亮远日本学者那个哈、哦，他的书里面呢，就包含谈到行苦啊、坏苦啊这些内容。他福原亮远啊，直接说，诚实论主是一个悲观者、厌世者，厌世者。但是其实，论主会这样分呢、哦，这个。乐呢，其实它是从 小苦当中、啊、离开了大苦，所以小苦呢会感觉有乐、啊、这种相对来说好像也是佛经上经常说的、啊、也不是说这种是、一种厌世者、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不过你读起来感觉上是有这种 感觉啦、啊、待会我们看到行苦哦，行苦的内容、啊、你会发现诶，好像真的都是在讲那个苦的、哦、世间没有乐可想，无有一法可乐。你会觉得哇，佛教里面是真的是那么厌世悲观呢。在日本学者就是这样讲那个论主、啊、那第八呢，这个问答呢，他问外人们说，亦可说世间一切皆乐，为什么呢？以微小的乐中，微小的乐中生苦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亦不得说微苦中生乐想。看到吗？这个它是刚好倒过来的、哦、微乐中，微小的乐中生苦想啊，微小的乐中生苦想。在外人很会问，微乐的微小的乐当中生苦想，微苦当中生乐想。这个本来是论主所讲的嘛，小的苦当中生乐想，本来你是大苦，那你的苦稍微减轻了，你就升起乐想，在论主上面讲的嘛，对不对、啊、那外人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世间也可以讲乐啊，为什么呢？为乐当中生苦想。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人、哦、好厉害哦，他也是抓着论主的话这样反过来 问他。那论主回答说，苦相苦受相很粗糙啊，苦受的相很粗糙，所以不可以以为乐啊，微小的乐为苦啊，就是因为外人认为说微小的乐，乐快乐呢减少了，这个成为苦相。他说他不可以这样说啊，不可以这样说啊，又乐呢，乐快乐啊虽然减轻了。但是它不是恼相啊，啊，不是苦恼相啊。虽然乐减少了，但是它还是乐相，好像也很有道理哈、哦。他说你从来没有看过哈、哦，受微小乐的人哦，受到微小乐的人会高举手大呼啊，就是你，就是如果他受到微小的快乐的时候呢，他会大叫说很苦啊这样，因为微乐中生苦想嘛。就你受到微乐的时候啊，你的快乐减轻了啊，你有看过有人快乐减少了的时候呢，他会举手啊，大动作的在那里叫做我很苦啊这样啊， 所以这个论主啊也很可爱哦，他说你没有看过这样的，你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啊，好像也是。那再来呢，他说乐受呢转轻微的时候呢，其实它就是寂灭相啊。论主说，如果乐受转轻微的时候就寂静相、寂灭相啊，就好像上帝啊转转即灭，就好像你看。我们说初禅、二禅、三禅，三禅的乐受最强嘛。但是乐受如果它慢慢减少了，它进入第四禅的时候，它就是舍念清净，就是寂静相，就是寂静相。所以它不是越来越苦相了，它乐转了寂静，乐相转少了，转成寂静相。这个其实它已经从上帝转转即灭，就是它越来越殊胜。而不是越来越苦，所以他用这个来反驳外人啊，乐减轻了生苦相。他论主说不是，那说为乐中生苦相，苦相者就是外人所讲的为乐中生苦想者，但有是语，就虽然这样说啊，虽然你可以这样去说啊，但是没有道理，不合道理，不合道理。凡夫愚痴的人呢，于为苦中妄生乐想，妄生乐想，则有道理啊，这个才有道理啊。愚痴凡夫啊，于为苦中妄生乐想，比如说我们苦中作乐啦，呵呵，苦中说，比如说，有时候啊，考试啊，工作啊，很累啊，就给自己一些犒赏啊，去吃一顿好的啊。去放假一下啊，去海边走走，这种与为苦中妄生乐想，则有道理。好像也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论主啊，他们在印度虽然是造这些论，但是其实那些生活的很多体验啊，跟我们现代的这个世纪的人啊，还是息息相合啊。好，再来我们看79品，行苦，行苦品。在三种苦里面呢，在苦受里面呢，行苦是最重要的，而且它是最难观察的啊。因为在应顺导师的书里面呢，不管是《佛法概论》啊，《成佛之道》都有谈到这个行苦。这个行苦就是无常、缘起嘛。你要知道无常跟缘起，才知道行苦啊。否则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体验到什么是行苦。一般凡夫只知道苦苦、坏苦。啊，他不知道行苦的啊。好，那行苦的内容呢，也是挺长的啊，我们就慢慢看吧。啊，他这里说，行苦是什么呢？诸受皆苦，为什么呢？啊，诸受皆苦，佛说的嘛，诸受皆苦。下面呢，就总共列了，如果按照我们原来的讲义呢，总共有28项。为什么诸受皆苦呢？列了28项。OK。我们就看能讲多少吧。第一项呢，提到说衣食等物，衣食等物皆是苦因，非乐因。为什么呢？你现在难道没看过吗？衣服啊，饮食啊，如果太多的话，则苦亦增啊。衣服太多，你看啊，像。不要说在家人了，衣服太多会很苦恼。我们出家人也是会这样，衣服太多会增加苦恼啊。我们出家人在很多国家里面，虽然是知道说，其实出家要获得资质具呢啊，四资具呢是不容易的，在古代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时代呀，出家人是不会缺的。衣食是不会缺的，就是奉养三宝的人还是很多啊，所以不缺衣。有时候呢，太多衣啊，太多衣，反而会增加苦恼。所以呢，它也可以成为苦因。食物也是咯，对不对？食物啊，我们看到好吃的都买但是买多了放在冰箱，放在哪里，很多过期的就丢掉，对不对？现代人就是有这个问题。看到想吃的、喜欢的就买， 但是它也是衣食等物，也可以成为苦的因哦。你看，所以你能看得到这个，我们在堆积的时候啊，堆积这一种生活之具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它是苦的因吗？不能的话，就是你见不到诸受皆苦，你看不到行苦。讲整个行苦哦，他都讲这一种哦，都是讲这一种哦。它不是很难的道理哦，但是他就没有引申到那一种啊比较深奥的道理，没有。他就是你在生活上你自己去看，这个是不是这种就叫做行苦，这样你就知道它是苦的因，它是苦的因，这样啊。所以其实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我们生活上经常都是活在行苦当中，不觉行苦啊，所以天天都有苦啦。好，再来呢，第二呢，他说手痛等苦可以试相。如果我们的手啊脚啊受伤啊，这个苦的相很容易表现嘛、啊、哭啊、哦、小孩子哭啊，或者是懊恼啊，这种苦的相呢很容易表现出来。但是快乐的相呢，他说不然哦，快乐的相没有办法显示。奇怪，我不知道论主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我看了这他想行苦，有一些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对不对？痛苦他能显示有一种相，快乐也可以显示有相啊，对不对？比如说中了彩券啊，他就很开心，或者是得到初产，诶，他很开心，不是有乐的相吗？也是可以表现出来。为什么论主说乐相不然，乐相没有我，他讲不像苦相这样。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读诚实论、啊、那个脑袋会火细胞会活化很多、啊、因为他的思维跟平常的人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也挺好玩的。你看第三啊，他也是讲生活的，他说衣食等物皆为疗病。OK， 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啊？疗治我们的身心需要嘛，疗病用的。如人不渴，饮不生乐啊。如人不口渴的话，饮料呢你不会产生快乐的。意思说衣食等物啊啊，它有需要的时候呢，人才会去堆积它，所以它不一定能让你产生快乐啊啊，它不一定会有乐啊。这个还可以理解啦、啊、那第四的话呢，有人为苦所恼，于意苦中生乐想啊，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有人呢、啊、被苦所恼、啊、在不同的苦当中他就升起乐想。乐想就好像你看他举的例子就很好理解，他说就好像有些人怕死啊啊，判了死刑，诶，后来呢在那里叫什么就叫做提告啊，或者是呢在法庭上反驳之后呢证据不足，诶，本来死刑的他转去鞭打刑罚，有没有？诶，所以他在鞭打的时候呢他就很快乐的，他不觉得苦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比死刑好很多。所以呢苦啊，苦恼的时候啊，当他的苦稍微减轻，他就升起乐相啊，就整理乐享。所以啊，他说这个就是你要知道辛苦，你要知道辛苦啊。那第五呢，就是鞭杖刀槊啊，这个字字呢读槊啊，就是长矛啊，那个矛啊，很长的矛啊，尖尖的那个矛。就是用这些鞭杖啊刀矛啊啊，诸苦因缘皆是决定，乐因不定。就是这些工具啊，他说这些工具呢是苦的因缘是决定的，你看到这些东西啊，就是会制造很多众生的苦，这个是决定的，乐因不定。这个我也是想不太通。其实我也想不太通。因为众生也有一些乐因啊，也有这样的道具啊，比如说我们看电影啊，对不对？ 听音乐。这种不是乐的音吗？为什么他说乐音不然？所以我觉得论啊，可能他是讲究竟的吧。啊，我觉得OK， 总之就是我慢慢笑文给大家看哦。那大家也想想吧，这样比较不会老人痴呆。第六呢，啊，这个比较好解了哈。第六，一切所需究竟为苦，就是我们一切所需的啊，究竟它都是苦的啊。为什么呢？我们当知先有啊，先有了它，后实乃觉，就是你先得，后来呢，你就会发现它其实究竟是苦的。那他举什么例子呢？他说就好像这个鸡啊，这个鸡呢是骨质，就是鞋子，鞋子木鸡啊，就是那些鞋子。古代呢都是用这个鸡来说明鞋子，就是说啊，我们穿鞋子啊，啊一天一天你不发现的，但是久了你看它的鞋底呢就磨平了，啊就穿洞了，所以就像鞋子呢慢慢的就消尽了。那我们呢？生活所需啊，你不会觉得有苦的，但是当你慢慢用，诶，它总有一天诶坏了哦，啊，我们喜欢的电脑啊，我们喜欢的衣服，诶，洗衣机每天这样洗，你不感觉它有什么消落啊，消坏那个衣服，诶，但是它洗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诶，它竟然洗了一个洞哦，我很爱的衣服洗了一个洞。那个就是在我们所需的一切当中呢，其实它都隐藏着这一些先有而无，啊，就是你先拥有了这个，啊，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其实它终究会消散的，啊，如鞋子一样慢慢的消尽，当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坏掉了，啊，我记得这一个呢在中论啊还有英孙导师的著作呢曾经有提过一个譬喻啊，诶，应该是中论哦，应该是中论哦，哎，类似这样的啊，就是，就是他就是渐渐的，就是，哎，好像是导师讲的譬喻，他说好像我们讲的，哎，过年要穿新衣服啊，对不对？小孩子要穿新衣服，其实所谓的新衣服哈，他衣服在工厂一制造好的时候啊，或者是开始在卖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开始变成旧衣服的开始了啊！你还没有开始穿的时候呢，其实它制造过程里面一完成了，开始打包了。所谓的新衣服，它已经迈向于旧衣服的因缘前去了啊！当你慢慢穿，哎，它就变旧衣服了。所以没有所谓的新啊，他说的就是。没有所谓的新鞋子新衣服，为什么？因为那个新呢只是可能就是只有完成的那一个刹那，完成的那个刹那的顶峰嘛，那接下去是什么？就是往下咯，啊，你制造衣服嘛，走，我想像一座山这样，你走到顶了要往下走了啊，制造完了往下走，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坏咯，啊，就是坏咯。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哦也是如此的嘛，对不对？我们人生你看到每天刷牙洗脸吃饭每天都一样哦。如果你没有这种觉知啊，没有辛苦的观察，就好像我们的鞋子啊，穿鞋子一天一天的耗尽的话，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还很长诶。所以你看有些人做事哦，他说啊不用急啦，明天再做啊，下个礼拜做啊，明年做啊，他不会跟你紧张的，全世界人的紧张哦，他自己不紧张。当然啦，有时候我们做事是不要太紧张啦齁。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有观察到这些辛苦的话，其实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珍惜当下。真的。因为今天晚上我睡下去，明天会不会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的。啊，所以我自己啊，虽然我也知道啊，有时候我们课程太多啊，或者是行政啊其他的工作太多啊，很疲累啊，有时候真的啊，有时候我晚上躺下去的时候呢就没有知觉了， 所以我晚上呢都是比较静态的生活啊，晚上比较静态，我不能够看电脑的晚上，然后呢就是比较静态，然后就是让身体放松啊，所以我晚上呢不太喜欢人家吵我啊，如果有吵杂的声音呢，我就会去跟对方讲啊，因为我们事情多啊啊，那也知道说生命其实都是很珍贵啊啊，我们能利用时间好好珍上的，就不要轻易的浪费啊。就好像这个鞋子，每天穿每天穿你不觉得的，当你一段时间看它的时候，已经磨平了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呢，走，其实我们已经一天一天朝向死亡前去的啊，我们还在那里乐此不疲，那就惨了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有这个正见啊，否则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体验到这种辛苦啊。所以我自己看到有一些譬喻啊是挺好的啊，譬喻是挺好的，就是他这一段是这一品是讲辛苦嘛，所以有一些是蛮好的，有一些我刚刚跟大家也说了啦，有一些我自己也想不通啊，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很好的啊，所以我是希望诚实论啊，就是这种不是辩论到很什么的，我就耐心的陪大家慢慢的读了啊。这样我想对大家也是很好啊，好吧，那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个行品讲不完 啊，所以下学期呢我还可能还是要从前面稍微开始讲的行品啊，所以反正我们诚实论就是慢慢讲了啊，所以希望大家也耐心的学习吧啊。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里了啊。好，我们一起来回向。请合掌。愿此功德种善根，累世愿亲同沾恩，游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啊。谢谢大家啊，我们下一期就是明年三月开学的时候我们再见啊，谢谢大家。